来忏悔主，我们能够来敬。
那个地方就是要平息。
再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
主，你拯救我们这些过去活在黑暗、过犯、坏人。主，你赐给我们永生，你赐给我们盼望，你赐给我们跟随你的力量，跟随主你的能力。主，你今天把我们聚在这里，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就求主你让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能理解的心。主，让你的话语不再能够。让我们听到，也能记住，让我们能够真的把你的话语存在心中，能够用对于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真理。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好，那一个。
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析《传道书》。那大家在读《传道书》之后，大家是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吧？大家自己想想，就是你会发现啊，它的内容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分散，有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它东说一句西说一句，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几句话之间上下文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大家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的感觉呢？我想也有的有这样的感觉啊。举个例子啊，就把咱们刚刚前面几章讲到，所以比方传道书第7章19到20节，他19节这样讲，他说智慧只有智慧的人比城中10个官长更有能力。你听完这句话，觉得他是在谈什么呢？他是谈智慧、谈官长等等这些事情啊。哎，接下来20节他紧接着说什么了？时常行恶而不犯罪的人。世上实在没有，好像两句话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经常的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经历，我们经常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对不对？没错，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最明显、最直白的经文就是哪儿呢？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大家都知道。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圣经它是神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呢，圣经我们知道也是人的话，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圣经我们知道总共是66卷书，其实除了西乃山上神赐给摩西的2块砖之外，是神亲自写上去的。”圣经中其中所有的其他的内容，都是神感动不同职业、不同时代的人，跨越大约1400多年，在他们各自生活的环境和文化的这种呢局限下，写下神感应他们要讲出话，对不对？是这样子的。人为了更好的，听出来。来，圣经它是神话，它也算是。有人就把圣经呢跟耶稣基督做了一个类比，怎么类比呢？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什么呀？完全的人，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完全的神，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意思，对不对？对，就他也能够学习，他也会有饥饿、有饥渴，他也会感觉冷热，对不对？他也会需要睡觉休息。他活在世上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人，肉体上一切的很多的软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天同样，圣经因为是神感动人写下来，他想要告诉人的话。但是呢，每一位作者在写单一的一本书卷的时候，要他，哎，比方说，哎，《人间普经》等等，是他们写每一本书卷的时候，就是啊，也有疾病的啊， 三块儿。
抓到一起，它是
形成的地方，系统群肺。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不是很你不能说单独一短书或者单独短读写一节这个
也不好使。
你那样的话呢，就没有一个完整性、完全性、系统性。所以我们读书一定要新约、旧约每一个书，我们都要懂，我们才是给你完全、系统的、全面的一本圣的话。对了，我们这个两。他每周，他那个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你有这种感，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的经历。那你想吧，你如果把你想的随便想，你写下来，那也就是说，你东说一句，你西说一句，对不对？可以这样体会。那么传道书写的分散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传道书里面，它有的是传道者的。自己从自己的角度，他观察这个世界，他处于他自己的主观，他总结出一些他观察到的情况，或者他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是从他自己的一个主观上出发的。有的呢是他从神的领受的智慧的教，他告诉我。所以这两者呢，在传道书里面，他都有。而且两者是在互相的交叉出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传道书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理能力。所以呢，这个要求读传道书，那也有这个富贵来，你实践也有富贵。所以我们读传道书的意思，我们要分析，那你现在不传道书了，从他自己的角度，对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观察这个是一个他自己观察到的一个情况，或者他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见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从什么？哪些是传达的从神的灵性的信念，透过他们来教导。这个只有那些从神那里领受的智慧的教导，我们才应当完全的领受。如果只是出于传统对自己对世界的一个观察，那个是一点点一些他看，那我们就不能全盘照做，我们也不能就是完全顺服，我们要随机应变，我们要带着一个批判的心理，我们来看看这句话，我们怎么来应用，是绝对的。这个今天这段信息呢？他给我们的传道书就是给我们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关于神人，什么样的权利，我们来对神间的权利，就是他告诉我们，应该写的什么字，我们要以这个位来行这个权利，以智慧应对权利，这个就是从神那来，我们两方。第一就是在人的权利面前，我们要随机应变，但是我们却不能屈从邪恶，我们不能屈从邪恶给我们的一些命令，或者是邪恶的主角那些邪恶的命令。第二方面，我们要明白人的权利它不能掌管神命，人的权利再大，它也掌管不了。这是我们从两方面来。分享看待这段经历。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随机应变却不顺从邪恶。我们先看第一节，他说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那这里这句话呢，大家读这些，马上就发现，他先提出一个问题，对不对？说谁如人，谁如智慧人？问了一个问题，那下面又是一个问题，说谁？ 下面虽然看上去是一个问题，其实它是个答案。底特律是
什么？智慧与大，
应该是一个植物，是一个能够知道事情的解释。它可以遇到一些事情，它可以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它能知道如何来对应应对一件事情，就表示了一个有智慧的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随机应变，不同的时候他会用神给他的智慧来应变。你举的不至于冒犯神。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都有认识有各种类有这个电路的那个打孔机，但是你们在装的是，有从有源有热，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机器呢，它有没有用智慧在里面？机器，它这个机器是这个打火机，单纯电打火机。这个机器没智慧，没智慧，它什么智慧？因为它每次接到一个指令，它只能用它是机械的来完成一件事情。如果不能，它就断了气场，还是这个，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买一个东西，我们比如说，在美国我们可以用。我们很可能拿到中国都不能用，对不对？因为美国的电压因为比中国还大。我记得有一次，我上次跟父母回国说，买了一个很美的一个这个大豆浆机的这个果浆机的一个机器。我就知道我们用的变压器上，但是用上地方就是靠谱，就是都没事儿。所以呢，因为它不能，它只能使用一种情况，它不能使用多种情形。而什么叫次数？就是说，如果他接到这个指令的时候，他会随机应变。比如我们说，我们人呢，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智慧神，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人可以在很多的一些情况下，在一些前提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如何去处理一些事情。你可以随机应变，你不是像一个机器似的就会那样做。第二个稍微环境方法，你就不知道，所以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就是神给我们人的一种责任。这是动物是，哎，对。所以这里我们就是说，我们世界的颜色，我们可以随，但是我们不要会光是随波逐流，而是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用它做一个心理选择。我们这，所以我们每辈子，我想问你们弟兄姐妹，我们认为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次，各越越好。那我读这样的长大的人，经常读到一句这言这个二，并且对这些内容有点儿。就是个动物特别敏感啊。他说：“不要这么刺透人的语言啊，回答痛哈哈，痛。既然又说不要，免得自以为有智慧。你看这句话啊，还不是说到底怎么到底是很，我们也从这样想，对不对？其实呢，这是教导一个有智慧的人如何处理。”面对的各种的事情方的一种方式。假设你是一个有圣经真理，你是一个遵循圣经真理的一个人，那么现在你正在面对一个愚昧人，一个愚妄的，他跟你讲一些或者不搭边的话，或者一些愚妄的。那么一个有智慧知道，有的时候就不能愚昧的话，那肯定不能愚蠢的话，对吧？也是意思。就说你不要对他太子，你不能说，比如那你不要太子，对不对？你不要诡辩。那么诡辩当中呢，有一条就是偷，那他即使故意那是会答应这个东西，然后就这样。 对，经常我们会跟人去传福音，或者比较。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我们很容易被对手带走。我们不但给他传不了福音，可能我们还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辩论的时候，我们是要慢慢的，就会要我们有时候能够比较深入，就为他给你带来一个建立，或者带来一个真的胜利。所以呢，我们不要被他带走，你要识破他的这个渔网吧，他的这个甚至是诡计。如果你造渔网的话，来渔网来回答他，也就是跟他的思路一致。那么你就会，所以这是一种情况，前面告诉你。那另一种情况呢？说一个自以为的人，你自以为有智慧，这是另一种，就是结果失落了。渔网上说的那些渔网，你要慢下去，要识破他的这个渔网，把他的这个鱼。那是可以的，就是你去那些不同的渔网，在不同的情况下，然后对于那些具体的渔网，你要有不同的对应，要有不同的对应。你不是一种机械的，就像打字机一样，哎，它就是这个智能，我们不知道内容是啥，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这是问题，那个叫智慧，而智慧是知道怎么样分辨。有在不同的情况下，针对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之下，你要有不同的回应，不同的反应。这是我们整个国家智慧，都是我们每天一生中我们都需要。那主耶稣在真理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智慧，就是别人都知道是什么呀？我们知道灵巧。像蛇，就良像鸽子，其实就是一个道理，跟这刚刚讲，就是我们是个变的，我们要驯良如鸽子，我们要有从神来的那个心，然后呢，我们去为我们的邻舍，那个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这是我们永远不会改变，去到哪里也不会改变。但是呢，面对不同的情况，我们不同的这种对手，我们要灵巧像蛇。要知道呢，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回应的方式，我们会让圣灵我们说，因为圣灵教导这个真理，我们要训练，我们要训练这样的一个东西，也要符合圣灵。就叫谦卑，叫道安宝，必须谨慎。所以这种智慧在圣经当中的智慧是真智慧，是神的智慧。所以这种智慧是主耶稣基督的智慧。你看，这些不能不玩就主耶稣从来不会被那些这个想陷害他的人。给他下一些陷阱的人，永远从来都不会为他们带走。那么那些给他陷害他的人，挑战他的时候，那么主耶稣经常你看他的回答，我们听起来好像他所答非所问，因为就好像是别人问他的这个，没有直接回答，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可以看破对方的那个内心。可以看对方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呢，他总是掌握那个主动权，是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智慧就是这样的榜样，所以让我们也有他这样的智慧，但是我们人没有，我们只能从哪里得到呢？只能从只能从我们的基督耶稣那。那我举个例子吧，那应当22知道吗？有这么大家知道有那么一件事情啊，一群犹太人来了，这个想陷害耶稣， 因为他说，哎，这样你说我们给这个凯撒这个纳税，就是这个更可以。要是看我们，我可能这要不可以，要不不可以，因为直接不，也是没有回人可以，也没有回人。只是说，你拿了一个硬币钱币给我看，那个后面发生的事情，我让你们知道。那些人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再也不敢过来跟主耶稣基督来问这样的可笑的问题了。所以呢，这就让我看到智慧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应用，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这里后面他说，哎，智慧能使人脸上发光，能改变人的暴气。所以这个脸上发光呢，其实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象征，智慧的象征。你有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平时你观察自己的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看他的脸色，你看他的眼睛，你看他的脸，他的表情跟那个渔网是不一样。他没有骨气，他有的是那个谦卑，有的是那个柔和，那个慈爱。这是真正的智慧。圣经说，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本体，所以一切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耶稣基督。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有智慧，就是一个真正的蒙福的人。我们首先。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聚集，我们一起在这里纪念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回到天家，我们一起来思想他爱神爱人的一生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从弟兄姐妹的分享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美好见证。他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他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以他现在就是到主耶稣那里。好，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前面第一节经文，谈到这个八章一节，它是一个出于神智慧的教导，来，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从第二节开始，那么传道者说的第二节后面这些话，他就有的是他从神那里得来这种教导，有的就是他自己观察得出来的一些结论，甚至或者他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们先看第二，他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即祭神祭祭祭祀神祭祀，理当如此。不可能。我们知道世界上不管旧约新约都教导我们，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对不对？这没问题。遵守神在掌权的命令，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呢，圣经同时。”也特别的强调，地上的君王所颁发的各样各种的命令，也他这些东西也要遵守神的旨意，不能胡来。你比如你想到你想干啥，如果不符合神的旨意也是不行。然而呢，我们经常会发现，地上的君王他们并不是完全遵守神的旨意，他们各样的命令。各样的这些的这些规则，并不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和人的旨意，甚至有的君王，即使是那些以色列的君王，哎，以色列国的或者南国的或者北国的君王，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很多，其实更多是不符合神的旨意，他们颁发的那些命令等等，有很多是背离神的，甚至是亵渎神，这是邪恶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然后这种恶王，这种恶的王，那你肯定是邪恶。哦，但是，哦，但是他也不给颁发命令，也不给予是那个义的。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恶王的命令或者恶人，我们就未必去完全遵守。这就也给了我们很多类似的例子， 我这里不讲这些例子了，大家我就是我，大家我讲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知道我在解释。就是如果我们有像雅哈这样的总统，知道大家是不是有雅哈吧，对不对？如果有雅哈这样的一个总统，如果有耶西别那样的一个首相，如果我们有马拿西那样的一个国王，或者我们如果有一个就像耶罗波安那样的主席，那么我们看。我们就好像一些中心命令，甚至去顺从他们的邪恶。不是，我们不能。所以在旧约当中，其实有很多靠拢的例子。一切大臣，特别是一些先知，比如以利亚、米该亚、但以理等等，大家读圣经的时候都会发现。在说神的后裔，如果有明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宁愿可以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们也要去抵抗这个王的所命令，或是抵抗呢这个抵抗的恶所讲的。他们并不是说无条件的完全顺，所以这是这里面让我告诉我。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他说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那么神在地上他设立君王，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他是要他们在地上来行公义，要维护这个世界的一个秩序。如果这世界没有君王，那这个世界全乱套，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的权力可以说是说神啊。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君权神授，就是谁的？所以呢，不管这位君王是邪恶的还是公正的，既然神允许他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国家做，我们就应该对他有。当受到尊重，对他的权利，我们要给予一个当受的尊重，但是不是绝对的束缚。再邪恶的政权，我们要知道，也比一个完全没有政权的一个无政状态要好。有人叫做最邪恶的政权，是有一个暴用，一个暴君。如果一个邪恶的政，最邪恶。只有一个邪恶的东西，那是因如此，那么谁人人都可能成为一个老鼠。也就是说呢，这可能是一个比那个没有一个邪恶的王，哎，确实偏，也可能是更怎么样？所以呢，只要是一个政权，它多少都会行一些。或多或少会行一些维持秩序的这样的事情，他们会让这个国家、让这个社区乱套。那样的话，成为一个人生如果没有一个秩序，人是很邪恶的。我们要记住一点。所以呢，这里说不要急着离开我们的面前，不要，对，这是传道的从神那里领受的一个智慧的价值，就是我不要这样做。但是后面一句话说，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你看，这是说，这是传道的对世界的一个观察，对他所处那个时代，他看到的这些君王的一个观察，得出的一个结论，什么呢？他说，哎，这些君王他们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就他们想干干什么，说比如说，因为在所罗门那个时代。那么，君王他们的权力真的是很大，绝对权力，尤其是那些东方的君王，比包括波斯，就包括波斯和巴比伦的君王，所以他们都是那种绝对的政治，他们的权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就他们这个做事情嘛，他们是完全是自敌。所以你的心意而行，今天我想杀谁就杀谁，今天杀个谁就不行，就是那样。但是大家我们知道，那是那个时代， 但是并不是论一个时代的君王。其实更多的时代，包括我们现代，其实不管这个国家的政权，不管是一个君王的邪恶，他们肯定一定要是以血献祭，然后献那比方美国，那么总统权力受到国会的限制等等这些，然后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是觉得你今天想杀谁杀谁，我今天想干啥，好，他肯定有获得过程。有一些限制，他不是真的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传道者这里面告诉的就是他在当时卸下他所有的一切。所以传道者呢，对于他所处的时代观察到的，明显是就是那个样子，他看了。但是呢，圣经让我们知道，君王并不是完全随自己的心意去行，而且他也不可能。在箴言21章1节，他这样讲：“他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君王可能他这个心，也就是说，其实呢，至少是地上君王的权柄，他都在神的控制下，都在神的控制下，没有神的许可，即便下了一件事，他也绝对他做主。”有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事。我们就看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我们也看到波斯的皇帝，他被神怎么样称为他的仆人？神在使用这些邪恶的王，所以表明他们是掌握在神的手里，他们是自己想干啥干啥。但是呢，传道的在这里是关于君王权力的教导。就是说，没有，完全没有提到上面的神，他只是看到地上神光之下他可做的事情。他传到这的时候呢，没有看那光之下那神，他只是表明了他所观察到的这个事件，他认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在这里给出的建议就是，我们要对地上的君王要全然的不例外的。以及先完成的数，他就这样给我们这样叫，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对地上的权利，我们说地的特务，我们说荣耀所在的，就所既有的一个特务，但是其中一些很明显的那些邪恶的命令，我们也必须要来这个抗拒，要抵抗。我们不可能做地上君王那些无条件的顺民，我们不可以顺从邪恶，不可以顺从邪恶。我们继续往下看第4节第5节，他说：“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轻易这个，必不经历，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地。那这其实他还是在强调了地上君王，他认为有绝对的权利，他还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他后面说什么？他说这里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他就说这个，你只要是君，这个中王说哪，你听他。你，那么这个对不对呀？是不是这个真理呀？因为我们你拿出英语是就把它推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的王，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别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些君王，他们疑心很大，哎，谁也信不过。比如说，我们有句中国有句名言叫"伴君如伴虎"，这个君王哪天不高兴？你怎么样服侍他、顺应他，他随时都可以把你杀掉，因为他心里也觉得信不过你。其实你很这个顺从。但是呢，这个虽然你把100岁在王有一天，也可能为了哪怕自己的盈利， 他会真心，一个真心顺服他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对。所以呢，这句话他说啊，你只要反正是命令，你不会听我吧？所以这句话不是一个真理。就是传道的，他根据他当时处的时代，他观察到了，他看到了一些现象，就是这一个事。那这个不是一个普遍的真理。所以呢，这里的智慧人，就是之前我们提到过的那种随机应变、审时度势。这样的有这样智慧，所以这样的智慧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但是呢，也有这种智慧的时候呢，圣经讲的是随机应变，而不是速成结合，或者是随波逐流，这两者都是都不可以。随机应变就是说，我们有了圣经真理，知道灵活有智慧的应用在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的身上，这是随机应变，而随波逐流是什么呢？就是你完全是从自己的那个利益出发，啊，只要对我好就行，去察言观色，去讨好别人，去溜须拍马等等，这是随波逐流。当然，我们不顺从邪恶，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些事情，这个命令明显的让我们去犯罪，让我们去作恶。做这件事与圣经教导完全不同，那我们不用说什么，我们绝对不会去执行，不会去做。所以呢，这样一种智慧，明显是神阶的智，神阶的智。刚才所用他的这个话，这不是圣灵的道理。所以这样一种，就是说，哎，就是凡遵守命令的，我们必肯定会尽力说话。所以这不是普遍真理，所以这只是一种对于人间权力无条件的崇拜，所以这不符圣经教导，也不是一个普遍真理。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从这一方面看到，我们在对待这个人间权力的时候，我们要这个随机应变，我们也却不要学习。我们再看第二方面。就是在人间的权力面前，我们要明白，人间权力它是不能掌管事情，再邪恶的权力，它掌管不了事情。那第六节他说，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的身上。那么传道者在这里其实在重复他在前面的几章里面的一个真理，一个。然后在传道书三章一节，大家可能还记得，他说什么呢？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对不对？这是世界上普遍真理，我们都知道。这里面呢，他说因为人苦难压在他身上，那这边不可能。其实他在这个希伯来文里边啊，也有意思，邪恶。所以这个词呢，有两个含义，既是邪恶。也是苦难。其实我们翻过来想一下，为什么这个词有那么大的意思呢？其实人间的苦难，我们可以想一下，根源在哪里？人间随一个苦难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人犯罪的邪恶而来的。任何的苦难都是从人犯罪而来的。你要追溯这个根源，包括主耶稣所受的苦难，我可以说我自己的。主耶稣他没有罪，他也没有犯罪，他没有罪恶，他没有邪恶，但是他受的苦难是因为我们人的邪恶所给他带来的，所以他替我们受了我们那个邪恶，哎，然后受那个代价，为我们承受那样的。其实，在打洪水之前。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创世纪，我发现圣经上说怎么样？在从大洪水毁灭世界之前，圣经上说，世上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尽都是。我们有时候想，哎呀，说那个时候的人更坏，我们是这样想，对不对？以为那个时候的人可能会有些，只是不可想象。其实大家想过没有？其实神。然后我知道，神用这个大洪水
审判了这个世界，拯救挪亚一家。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在挪亚之后，我们看挪亚之后，一直到我们现在的人类，其实人的邪恶的本性，但是他们有没有改变过？没有改变。不是说挪亚时候那个人就那个邪恶，其实一样。我们现在的人类其实是一样的邪恶，也是这样的，没有根本。所以呢，人的本性仍然是背离神，我们没有能力去寻求神，没有能力去顺服神，也没有能力去跟随神。但是我们要知道，当神最初创造人的时候，创造那个当时，亚当夏娃没，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他是有不犯罪的权利，他有自由可以顺服神，可以。被医生，他是有这个自由，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人堕落后的人，他就对没有能力了。对堕落后的人的得救，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是神来寻找我们，神的主权和神的主动，神的能力，特别是圣灵的能力，让我们重生。所以呢，我们只有一个重生的人。我们从此才有那些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去犯罪，我们可以有这能力选择去犯罪，也可以去选择犯罪。有选择跟随神，选择与神同行的能力，我们才重新有了一种这样的犯罪和不犯罪的自由。但是呢，我们以前。我们没有过犯罪的自由，我们只有犯罪的自由。所以为什么我们人是罪人？这个我们的本性就是罪人。你想，一个本性我们是罪人，我们做什么都是犯罪，这是我们的本性。对了，现在呢，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重新有了一个犯罪的自由，有了跟随神的自由。那么新约和旧约呢，都是这样教导。所以呢，让我们知道了神堕落之后的邪恶控制我们是多深、多深、多大、多可怕。那在第七节，他接着往下解释，他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七。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拯救那好心邪恶的。听着，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情，对不对？谁也不知道我们明天在哪里？将来如何，谁能告诉我们呢？只有那位掌管这个世界、掌管生命的那一位神，他知道，只有他告诉我们。也就是说，人的能力我们是非常非常有限，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知道的事情太少。那这里面他讲的生命，他说无人掌管生命，这个生命呢，在原文中它是用的那个词呢，是灵或者是分，圣经中就是指灵那个词啊，但是用的是灵或者分，它不好意思，就是。或者有权利，有权利来掌管，能把持民主，还是得掌管，对不对？所以呢，这其实是整个圣经整体传达出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那么他活在日光之下的这个世界，他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对呢，我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神，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所做的一切，他将来到头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么他就像是抓分部分他生命的样子，生命发出。所以这表明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局限，我们人的有限，其实也表明了我们对于生命能力的局限。 即使不用说我们这些平常人了，即使对于是一个暴君，一个很这个专制的一个君王，他也没有能力，他也没有权利来掌管自己的时期，他什么时候生，什么他都走。所以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力，不管他多邪恶，不管他统治多少世人，所以他都逃不脱死亡的眼，所以他都不可能拯救他自己。你现在第九节他说：“这一切我都见了，也专心考察至高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人管辖那人，令人审判。这也是传到我，哎，他用他的眼睛、他的经历观察了那件事情。所以他这里又提出来强调的是人间权力的本质，人间权力，说，哎，如果对权力这件事情来讲。”那么讲小到个人，什么叫权利呢？就是一个人去辖制、去管辖一个人，这叫权利，对不对？如果大到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政权管辖一撮人，管辖。有的政权不是让人民得好处，反倒是让他们受害，让统治集团继续可以割韭菜，继续可以暴富。这是邪恶的政权。这种就通过今天啊这几节经文啊，给大家分享什么历史下的一个复杂的事件，我们该当如何来面对？所以从今天这些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对立，这样一个对错的事件，我们当以智慧来应对人间的权利。意义就是我们要随机应变，却不可以顺从邪恶，不可以顺从邪恶。第二，我们要明白，君王的权力他再大，也不能掌管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掌管在造生命的那一位手中，都掌管在神的手中。所以呢，我鼓励呢，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在神的过程，我们能够常常来思想《传道书》里面教导我们的真理，特别是《传道书》最后结尾给我们的这个忠告，就今天一起来思想《传道书》最后一句话是《传道书》2章3到4节的说：“这些事已经听见了，主意就是敬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来瞧。给我们感谢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如果感谢各位正在的视频。祝你平平安安，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该当如何生活，我们才能逃离你的喜悦。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悖逆的世界。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智慧，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权利，这些的国家或者各个地方这些的命令、这些的规矩。主啊，真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你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从你而来的能力，从你而来的勇气。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当我们真的在这个罪孽悖逆的世界中生活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勇气、有智慧，能够对邪恶的这些的君王说不，让我们能够有智慧，能够随机应变的来对待。主，你也让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生命。那是掌握在君王的手中，是掌握在你的手中。主，你给我们一颗真的愿意寻求你的心，愿意服侍你的心，愿意在你的面前随时认罪悔改的心。主，你让我们能够常常的真的还真的尊你为大，常存一颗敬你的心来度我们在人生的日子。 让主你的名得到荣耀，哇，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每天带来成长。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用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之前啊，借着牧师的话啊，这个给我们提供神的真理，什么是智慧，是从神来。我们就以这首歌《神的路》来回应。